下面是焦点新闻。涉嫌在十月闯入美国众院议长 Nancy Pelosi 屋企，殴打佢82岁丈夫的男子星期三对6项指控表示不认罪，其中包括谋杀未遂。检察官说，嫌犯 David DePape 在10月28日闯入这对夫妇位于三藩市的屋企，原计划绑架议长，但是袭击发生的时候他正在华盛顿特区，于是这位42岁的被告用个锤殴打了他的丈夫 Paul Pelosi。 这次袭击被两名警察逮到，并震惊了整个政界。 Paul Pelosi 被打晕，醒来之后已经倒在血泊里面，后来他接受了颅骨修复手术，右臂和双手也都严重受伤。据 Fox LA 报道，这个月较早时候，一名法官裁定检察官在初步听证会上提供了足够的证据可以向前推进。星期三的出庭是另一次提讯，这个是一项程序性举动，被告可针对他的指控提出抗辩。他在州法院被控犯有谋杀未遂、一级入室盗窃、虐待老人、使用致命武器袭击他人、非法监禁和威胁公职人员及其家人等罪名。在这个月较早时候的初步听证会上，三藩市警方的一名调查员作证话， DePape 说华府特区有股恶势力，他想伤害 Nancy Pelosi， 因为他是美国总统第二顺位继承人。当局表示 DePape 被阴谋论所吸引，据刑事指控 DePape 告诉警方他将挟持这位民主党领袖并打断他的膝盖骨，来向其他国会议员展示采取行动的后果。11月 Nancy Pelosi 宣布他不会寻求连任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但是仍将留任众议院。美国上个星期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有了上升，持续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处于2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但是美国的就业市场仍然紧张，即使美联储努力冷却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来遏制通货膨胀。美国劳工部星期四表示，在截至10月24日的一个星期里面，全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增加了9000人，经季节调整后是225000人。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的数据落后一个星期，在截至10月17日的一个星期，持续申领人数增加了41000人，达到171万，处于10个月来的最高水平范围。作为衡量招聘情况的指标，持续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在5月份触及1969年以来的最低点之后，自10月初以来不断走高，11月下旬达到10个月的高点。最新报告的数据显示，这个是自2月份以来首次达到170万到180万趋势水平的下限。这个水平在武汉肺炎疫情之前的几年里面普遍存在，当时被视为劳动力市场紧张的标志。尽管最近几个星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起伏不定，但是仍然远低过经济学家视为劳动力市场危险信号的27万人的门槛。科技行业和房地产等利率敏感行业大量裁员，但是这个尚未对失业救济金申请产生显著影响，因为失业工人似乎相对容易地找到新工。虽然最近持续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稳步上升，但是劳动力市场的动态并未产生显著变化。根据联邦政府报告的数据，11月份非农就业职位增加了263000个。经济学家表示，在武汉肺炎疫情期间过度招聘之后，大科技公司正在调整规模，但是小公司仍然迫切需要工人。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和弹性令到美国央行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加息。美联储官员认为劳动力市场的强势为他们继续加息来降低通胀提供了充足的空间。根据他们的衡量标准，目前的通胀率仍然是他们的年通胀率 2% 的目标水平的近3倍，尽管最近有迹象显示通胀率在走低。美国军方星期四表示，一架中国军机上个星期在南海上方国际空域进入了一架美国空军飞机6米范围内， 迫使美方飞机采取回避动作来避免碰撞。美国印太司令部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说，这种事件发生在10月21号，涉及一架中国海军的歼11战机以及一架美国空军 RC-135 侦察机。声明说，中共空军飞行员在 RC-135 机头前方6米范围内飞行，进行了不安全的机动，迫使 RC-135 采取规避行动。声明说，美国印太联合部队致力于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并将继续在国际海域和空域飞行、航行和行动。美国军方表示，这种事件反映了中国军队不安全和危险的拦截做法有着令人担忧的趋势，这个引起了美国严重关注。至于美国军方为什么等了8日才公布这次事件，另一位军方发言人表示，这种类型的披露需要时间来核实细节、获取和解密图像，以及向其他政府机构发出适当通知。在这次近距离相遇事件一日之后，美国印太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正在密切跟踪中共在南海、菲律宾海和东海的军事行动。声明中强调，印太司令部继续反对对我们在该地区盟友和伙伴的任何军事压力或胁迫。美国之前已经表示，中共军机近来的行动有越来越危险的趋势。在11月和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的会谈里面，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提出了改善危机沟通的必要性，并指出中共军用飞机的危险行为。另外，澳洲国防部6月曾经表示，澳洲军方一架巡逻机在5月下旬南海遭到中国战机拦截，当时中方抛洒了雷达干扰片。澳洲总理艾班尼斯说，中方这样做非常危险，并表示这种事件发生在国际空域。在这届国会任期即将结束之际，众议院1月6号特别委员会宣布决定撤回对前总统 Trump 的传票。 Trump 律师迪隆星期四回应表示，这个委员会终于对这个非法的传闻行动挥起白旗，我们都对胜利充满信心。星期三，国会众议院 J6 特别委员会向 Trump 的律师发送了一份信函。这个小组主席民主党众议员 Benny Thompson 的讲法说，鉴于我们的调查即将结束，特别委员会无法再追查传票所涵盖的具体信息，亦都不再需要 Trump 的证词。因此，通过这个信函，特别正式撤回发给前总统 Trump 的传票，并表示他不再有义务遵守或出示回应传票的记录。 Trump 的律师之一共和党律师 Hamid Dillon 星期四向外界证实国会的内涵，并强调，我们对胜利充满信心。他补充说，在法庭上，鉴于前总统拒绝在国会作证的先例，J6 委员会浪费了几百万美元用于纯粹的政治迫害，完全在滥用程序和权力，没有任何合法的立法目的。而 Trump 本人亦都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上说，刚刚被告知非特别政治暴徒委员会已经撤回了我关于1月6号抗议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的传票，他们这样做可能是因为他们知道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或者他们即将在法庭上败诉，或者联邦调查局参与操纵选举影响了他们的决定。无论怎样，这个传票已经失效。当前国会众议院取消对 Trump 传票一事是在这一届国会即将结束之际，1月6号特别委员会亦将在明年1月3号结束，而新一届国会众议院将由共和党重新掌控。据克里姆林宫星期四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星期五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一次线上会议，讨论一系列双边及区域议题，但是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据克里姆林宫星期四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星期五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一场视频连线会议。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双方会首先谈论俄罗斯同中国的双边关系，并强调就当前最急迫的地区问题交换意见非常重要，这个将包括那些对俄罗斯同对中国都密切相关的问题。 不过佩斯科夫没提供细节。回顾到今年年初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前几日，普京曾经获邀出席北京举办的冬奥会开幕式，当时他回应了习近平，并宣布双方建立了合作无上限的战略伙伴关系。而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遭受西方国家的谴责和制裁以来，莫斯科一直在寻求加深和北京的经济、政治及安全关系上的合作。上个星期，普京亦都派遣前总统梅德韦杰夫访问北京，并向习近平带去了普京的私人信件。习近平在会见梅德韦杰夫时说，中俄关系过去十年经受住风云变幻的考验，中方愿意同俄方一道推进中俄关系。而在讲到俄乌战争的时候，重复了中共的外交套话，强调双方应该积极劝和促谈。尽管北京当局力挺俄罗斯的立场并没有明显的改变，但北京到目前为止仍然拒绝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或者加入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严厉制裁。同时中共也都尽量避免为俄罗斯提供救济或者是军事支持。